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高一则系列的第十篇，标题是从大标题区抓着基础突破带来机会。本篇导语，本文通过一个资深高一则多年亲身经历，介绍以技术分析方法研究大标的妙用。本篇开篇，我去初级往波士顿到比一家中摆放他。他在高速公路出口刺激我，当他把林肯车开进一个两车位的车库时，我看到第二个车位上摆满了一把把整齐的贴着仔细标签的箱子，里面装着市场资料。上场的架子上摆放着一路路按年份排列的大标。楼上的几个房间里放着更多的资料，打开上好以后的大门机具，可以看到一把把按字母顺序排列用颜色编码的文件格。在一个抽屉里里，我最新入境挨着百慕大三角。另一个抽屉从新高新低开始，依次是墨西哥、时针、全币、直到伊玛。还有一个文件局里放着一些通信简报的文件格，有些是现在的作者画，有些是早已去世的分析师傅的。比一开玩笑讲，我是一个收藏家，一个垃圾收藏家。但他的收藏井井有条，他可以很容易地寻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他仍是波士顿福德机构的首席技术员，在那里他创建了一个巨大的大标室，十年英尺高的墙上挂满了各种技术和基本面指标的大标。当我指出不再需要这样一个房间时，便也显得有些愁滋满志。我旅行包里的一台薄薄的笔记本电脑拥有一个完整的数据库，高一员只需要记录器就能生成任何大标。比于使用电脑，他的办公桌上有四个光滑的屏幕，但他仍然订阅大标服务。当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聊天时，一大包大标通过优先邮件寄到，比于来追收到，老习惯了，我喜欢面前有一份拷贝。比于在丹佛大学获得金融硕士学位后，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寻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公司当时正在承销股票发行，用股票代替已经支付他的工资。这些股票以1.00美元的价格发行，便很快以3美元的价格卖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技术分析师使用墨水和钢笔工作的时代，便作为绘图员的儿子，在图标室里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第一级，地基越深，楼层就越多。一般人只看实线图，很少看周线。我看的是月线图，我记得那些图片。当股票走出底部时，他们就会冲刺。我今朝多投基础并高一突破。我不够聪明，我买的是底部，我买的是强势。这种方法枯燥无味，但有权力可挖。看看这只股票，它刚刚突破了1984年的顶部。没有人会把眼光放得那么长远，但如果它突破了1984年的顶部，那就意味着生意兴隆。我使用月线图、周线图和实线图。我尝试了不同的指标和成交量，但最终都归结于价格。我受到了福特的影响，他们不想要一只明天就会爆发的股票，他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积累满仓。离开福特后，我创办了一家咨询服务公司，每月将我精细的技术和股票发给一些客户和朋友。我会观察价格水平，等待突破。我的最佳选择是四家通信公司 Worldcom， 当他从那个美丽的基础上起步时，他有一个不同的名字。他被称为 LDDS 通信公司，其网盘走势从1980年一直延续到1990年中期。到1998年和1999年，我的想法已经耗尽，无法每月上升十个门购买清单。因此，这项服务于1999年结束。我并不知道，当时我们正处于牛市的顶峰。我认为市场是有实据的，购买在某个时期达到顶峰的股票可以再见。我们的市场曾经出现过大的高峰，之后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来回收这些股票。经过再积累过程后，他们就可以再次运营了。有些股票在1996年或1998年达到顶峰，有些在1999年达到顶峰， 当然还有很多在2000年达到顶峰，这就是这些股票在经过重新积累并准备救局后可能走出底部的证据。虽然会有一些适当的买价和重头的动作为混淆视听，但这种趋势确实存在。股票从上期底部爆发就像火箭离开发射台，需要强大的初始推力才能启动。有人讲这是炒卖，但我认为这只是开始。然而，如果一只股票回调到底部，十有八九它不会成为赢家，它出了问题。如果一只股票是在我手上，我就不会再看它了。每当他们在城市里建造摩天大楼时，他们都会在地上挖一个深坑，然后再往下打桩，以便为这座摩天大楼打下坚实的地基。地基打得越深，楼层就越多。股票市场也是如此，如果一只股票要起飞，基础越大，它就能涨得越高。我更喜欢价格较低的股票，尽管这一基础原则适用于所有价格水平和供需情况。低价的价格的小幅波动会带来投币里的收益。2美元的股票涨到4美元，收益就会达到100%。在中银缺席的地段，你有更多的股票，更多的选择。许多分析师讲，美国5美元以下的股票很难再见，他们会跟频繁地流产，下跌和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当股票价格超过5美元时，他们就会被机构发现，而机构的购买力会将股票价格大幅推高。大宗商品、铜、糖、白银往往为建立长期的基础。看看65至71年的糖，75至79年的铜，当然，也看看1980年白银和黄金的底部出现了什么。只要你足够聪明，总会有获利的机会。我们十分一直地所在这里，担心股市平台无期，而大宗商品却在腾飞。大多数大宗商品交易商的问题在于，其在他们的口袋里烧出了铜，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参与其中。另一个有同样问题的群体是室内交易者，我看不到他们看到的东西。做他们做的是需要一定的个性。第二节，独地隐退。我仍然对众多举措可以确定买卖点的指标执迷。尽管如此，在研究过这些指标之后，我还是更喜欢简单干净的大标。除了价格之外，没有其他可供分析的东西。对我来说，长期走势与我脑海中的想法一致非常重要。因此，我喜欢使用一个日线宝，它能让我从月线图、长期、切换到周线图、中期，再切换到十线图、短期。任何人都能发现突破，但诀窍在于调整你的准备时间。例如，我与共同基金投资组的经理共事了几十年。由于基金规模庞大，他们无法买到突破。如果他们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来建立头寸，那么顾问就必须根据职业现实调整自己的思维过程。在管理对冲基金时，我可以缩短我的时间跨度。在我买着一只股票后的1周到10天内，看到它开始上扬，我的心情就会很好。这种快感来自于高尔夫球中的小吊球和篮球中的三分球。并不是所有的买入都会导致交易获胜。我密切关注投资组合中单个品种的盈取百分比。我喜欢缩短亏损时间，让利润不断累积。投资组合中有些股票的收益达到100%、200%或300%，甚至更高，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同时，对于亏损4%、5%或6%的股票，我也会迅速而坚决地放弃。因此，我的周转率相当高。我发现，如果一只股票会有好的表现，它就会在我买入后不久出局。如果它迟迟不走，那就有问题了。要么是我的时机不对，要么是地平线上出现了基本面的负面因素。股票或甚至股票组往往会在一个牛市周期中坐等下一个牛市周期的到来。我称之为循环，从上一个价格高峰到下一个重要突破，可能需要6到7年的时间。在买入之前，我希望看到1到2年的下跌，达到一个低迷的跌跌不休的水平。然而，我希望看到4到6年的横向波动及基础发展。 当国家特朴重要主力位，在走西道甚至越西道上出现内部反转式行动，或者相对价格表现有所改善时，我就会买入，尤其是在传统的每四年一次的熊市下的后期。底线是什么？在研究了阳光下的一切之后，我终于成为了独立形态专家。第三节，没有走过的路。技术分析师研究大标是为了识别价格形态并从中获利。每一个客套线都反映了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但它显示的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协议。买方和卖方周围有一群其他交易者，他们施加了强大的情绪压力，使得每笔交易都代表了整个市场凝聚。价格大标反映了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或者经济学家曾将市场参与者视为理性的个体，试图将收益最大化，将损失最小化，但这一理论至今已逐渐失聪。现代或者成人情绪在交易中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已经深入经济学之流及程度之高令人吃惊。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研究经济决策的情感基础而颁发了。多年来，我一直在传播有关市场情绪化的文章，尽自己的弥补之力为有效市场理论插上翅膀。虽然交易的情感基础实也得到认可，但作为分析师和交易者，我们必须关注市场对我们的情感牵引。当别人向我们诉说他们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时，我们往往会感到平静。当我们处理自己的问题时，往往会变得更加情绪化。这别人的建议比解决自己的问题更容易。随着情绪水平的上升，智力水平也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交易者做出愚蠢的决定，买入顶部，做空底部。比尔提供了一个成熟的资金经理自我开展工作的例子。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喜好和欲望，这才是其感知事实的情况下经营交易。他可以像任何室内交易者一样分析十分钟的大标，但这种类型的交易让他感到冷淡，他有意识地回避短期大标。他喜欢捕捉从多年基础上突破的机会，并在月线图和周线图上寻找这样的机会。股票市场上有数百种游戏，没有一个交易者能对所有游戏都游刃有余。并不是你在俱乐部看到的每个女孩都想和你跳舞，而不是每笔交易都适合你。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俱乐部里的每个女孩都会为你疯狂，每笔交易都会盈利，但世界并非如此。你越早明确自己的喜好，你就会越快乐。你不必模仿别人的交易方法，尽管你很幸运能培养出他的自知之明和纪律性。在金融市场的所有游戏中，你需要进到一个和几个吸引你的游戏，并专注于他们。如果你是室内交易者，就不要去管从多头基础上突破。如果你喜欢把握长期趋势，就不要去捕捉每日反转。如果你喜欢买入突破，那就别管便宜货。市场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涉及到去处，涉及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性格是一个成熟的人，他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同样重要的是他能够冷静而无悔地放弃他所放弃的道路。金融市场上有许多游戏，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独特个性的游戏。我高一次系列第十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高一代企业主就是所有甚至所念，你会开始注意到几乎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我高一次系列是今日数据矩形推测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